在行星之间，从远处看，我们的太阳系很空旷。如果你把它封闭在一个球体内，一个足够大，足以包含最远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那么太阳所有的行星以及它们的卫星所占据的体积，只占这个球体的万亿分之一，略多一点。但行星之间的太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包含各种形式的大石块、小石块、冰球、尘埃、带电粒子流，还有远航的太空飞船。太空里还遍布着巨大的引力场和磁场。行星际空间并非空无一物。地球在轨道上的运行速度是每秒30千米，每天能扫到数百吨的流星体，其中大部分还没有一粒沙子大。流星体冲进大气层时，能量如此之高，以至于几乎全部刚一接触就气化了，随即在地球上层大气中燃烧殆尽。我们地球上的这些脆弱物种有赖于这层大气保护罩才得以生存演化。更大的，像高尔夫球大小的流星体升温很快，但不均匀，并且经常粉碎成许多小碎片然后气化。还有更大的流星，表面都被烧焦了，但整个的落到了地面。你会认为到现在为止，经过绕太阳旅行46亿圈之后，地球将会清空轨道路径上所有可能的碎片，并没有。但和过去比起来，现在的情况已经好多了。在太阳和它的行星形成后的5亿年里，有太多的碎片像暴雨一样落在地球上，持续撞击产生的热量使地球大气层变得炙热，连我们的地壳都融化了。一块非常大的碎片导致了月球的形成。从阿波罗登月计划带回来的月球样本中，科学家们意外地发现月球上缺少铁和其他更重的元素，这表明月球很有可能是从地球上缺铁的地壳和地幔中飞出去的，是一颗游荡的火星大小的圆行星与地球韧性碰撞后的结果。这次碰撞后飞到轨道上的碎片合并并形成了我们那颗可爱的低密度卫星。除了这些特别大的事件外，地球在其幼年时期所经受的猛烈轰击，在太阳系的行星和其他大型天体中并不罕见，它们也分别遭受了相似的创伤。这从月亮和水星的表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没有大气，从而不会发生侵蚀作用，它们身上保留了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撞击坑。不仅太阳系被其形成时期的残骸撞得伤痕累累，而且附近的行星际空间还包含着火星、月球和地球遭受高速撞击时从表面抛出的大大小小的岩石。对流星撞击的计算机模拟表明，撞击区附近的地表岩石能够被以足够大的速度向上抛起，从而脱离母体的引力束缚。根据在地球上发现火星陨石的概率，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每年大约有1000吨的火星岩石掉落在地球上。也许有相同量级的陨石从月球到达地球。回想起来，我们其实不必特意的去月球带回月球岩石，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不过在阿波罗计划期间，我们还不知道这一点。太阳系的大多数小行星主要分布在主小行星带上，这是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一个大致平坦的区域。根据传统，发现者可以根据喜好来命名他们发现的小行星。虽然艺术画中会把小行星带描绘成太阳系盘面上 遍布其实的一片区域，但那里的小行星总质量不到月球的5%，而月球自身的质量仅比地球质量的1%大一点。听起来无关紧要，但是它们的轨道不断地受到扰动，因此形成了数以千计的危险小行星，其椭圆轨道与地球的轨道相交。一个简单的计算表明，它们中的大部分将在1亿年内撞击地球。那些大于1000米的小行星碰撞所产生的能量足以破坏地球生态系统，并将地球上的大部分陆地物种置于被灭绝的危险中，那就太糟糕了。小行星不是唯一对地球上的生命构成威胁的天敌，柯伊伯带是一个布满彗星的带状环形区域，它开始于海王星的轨道之外，宽度范围和太阳到海王星的距离相当，冥王星也被包含在内。荷兰出生的美国天文学家杰拉德·柯伊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寒冷的太空深处，在海王星的轨道之外，还有来自太阳系形成时的冰冻剩余物。如果它们没有坠落到一颗大行星上，这些彗星将会绕太阳运行数十亿年。跟小行星带一样，柯伊伯带的一些天体沿着椭圆轨道进行。柯伊伯带的一些天体沿着椭圆轨道行进时，也会与其他行星轨道交叉，比如冥王星和他的伙伴们组成的冥族小天体会穿过海王星的公转轨道。其他柯伊伯带物体会一直深入到内太阳系，任性地穿越行星轨道。这些天体中最著名的是哈雷彗星，比柯伊伯带更远处一直延伸到距离最近恒星一半路程的位置，还有一个球状的彗星库，被称为奥尔特云，得名于首先推断其存在的荷兰天体物理学家简·奥尔特。这个区域是长周期彗星的来源，这些彗星的轨道周期远长于人类的寿命。与柯伊伯带彗星不同，奥尔特云彗星可能从任何角度和任何方向进入太阳系。20世纪90年代的两个最亮的彗星，海尔波普彗星和白武彗星，都来自奥尔特云，而且短时间内它们将不再会回来。如果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磁场，那么木星看起来要比天上的满月大10倍。访问木星的航天器必须被设计成不受这种强大力量的影响。正如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在19世纪所证明的那样，如果你让一根导线通过一个磁场，沿导线长度方向就会产生电压。正是这个原因，快速移动的金属太空探测器的内部将会产生电流，同时这些电流自身又会产生磁场，它们与周围的磁场相互作用，从而阻碍太空探测器的运动。我最后一次细数太阳系中各个行星的卫星数量时，一共是56颗。然后有一天我早上醒来，得知在土星周围又发现了10几个。从此之后，我决定不再管这些数字了。我现在关心的是，这些卫星中哪个是有趣的、值得研究的。从某些方面来看，太阳系的卫星比它们所环绕的行星更为迷人。地球的卫星是月亮，它的直径约为太阳直径的1/4，但它到地球的距离也是它和太阳距离的1/4，从而使太阳和月亮在天空中看起来一样大。这个巧合在太阳系的行星卫星组合中是独一无二的，也让我们得以拍到独特的日全食照片。地球也潮汐锁定了月球，使它绕轴自转和绕地球公转具有同样的周期。只要发生这种情况，被锁定的卫星就只会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它的母星。木星的卫星系统充满了怪胎，木卫一是最接近木星的卫星，它也被潮汐锁定， 由于受到木星和其他卫星的挤压作用，这颗小球体产生了足够的热量，使其内部岩石都融化了。因此木卫一是太阳系中火山最活跃的地方。木卫二还有一个名字叫欧罗巴，它上面有大量的水，它的加热机制跟木星一样，已经融化了表面之下的冰，于是在冰面之下存在着温暖的海洋。如果有第二好的地方去寻找生命，就是这里。有位艺术家曾问我，来自欧罗巴的外星人是否应该被称为欧洲人？我想不到其他貌似合理的答案，只能点头称是。冥王星的最大卫星冥卫一也叫卡戎，和冥王星比起来，它个头很大，而且很靠近冥王星，于是冥王星和它彼此潮汐锁定了对方，它们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是相同，我们称之为双潮汐锁定。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尚未发明的摔跤套路。根据惯例，太阳系的行星基本以罗马神话里的诸神命名，卫星以希腊神话里与之相关的诸神角色来命名。古典文学里的神灵有着复杂的社会生活，所以不缺乏人物来给那么多卫星命名。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是天王星的卫星，他们以英国文学的各种角色来命名。除了那些用裸眼轻易可见的行星，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爵士是第一个发现新行星的人。他是英王忠诚的臣民，所以他原本准备以英国国王的名字来命名天王星。如果威廉爵士成功了，行星名单将会如下：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和乔治。幸运的是，清醒的头脑占据了上风，若干年后还是采用了符合古典传统的名字，天王星 Uranus， 宙斯的祖父。但是他以莎士比亚的戏剧和亚历山大普伯的诗歌里的人物来命名卫星的最初建议成为延续至今的传统。在他的27颗卫星里，我们会发现天卫一Ariel， 天卫六考利迪亚，天卫十迪斯孟纳，天卫十一朱丽叶，天卫七奥菲利亚，天卫十二波西亚，天卫十五波克，天卫二安布瑞尔和天卫五米兰达。太阳从它的表面以超过每秒100万吨的速度散失物质，我们称之为太阳风。它主要的形式是高能带电粒子，速度高达每秒1600千米。这些高能粒子流在遇到行星磁场时会发生偏转，这些粒子螺旋向下进入行星的南北磁极地区，与气体分子激烈碰撞，从而使大气发光，形成丰富多彩的极光。哈勃太空望远镜已经在木星和土星两极附近发现了极光。在地球上，北极光和南极光时常提醒我们，拥有一个起到保护作用的大气层是多么好。地球大气层从地面向上延伸数十千米，低地球轨道上的卫星通常在200到800千米高度飞行，绕地球一圈大约需要90分钟。虽然在这样的高度你无法呼吸，但这里仍然存在一些大气分子，足以缓慢地消耗卫星的在轨能量。为了对抗这种阻力，低轨道卫星需要经常提升轨道高度，以免落回地球而在大气层中烧毁。另一种定义大气层边缘的方法是看何处它的气体分子密度等于行星间的气体分子密度。根据这个定义，地球大气层的范围将延绵数千千米。在更高的位置上，大约36万千米，这是地球距到月球距离的1/10处，运行的是通信卫星。在这个特殊的高度上， 地球的大气层不仅无关紧要，而且卫星的速度足够低，它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才能绕地球完成一次公转。在与地球自转速度精确同步的轨道上，这些卫星似乎一直悬停着，这使它们成为从地球表面一处向另一处发送信号的理想中继站。牛顿定律特别指出，随着你离行星越来越远，行星对你的引力就变得越来越弱，但并不会降到零。木星以其强大的引力场拦住了许多彗星的去路，否则它们将会在内太阳系肆虐。木星充当了地球的引力盾牌，就像一个魁梧的大哥哥，让地球拥有了长期是数亿年的相对和平和安宁。没有木星的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将很难进化成有趣的复杂的生命，并且总是会有生活在毁灭性撞击带来的灭绝危机之中。我们发射到太空中的几乎每一个探测器都利用了行星的引力场，例如探索土星的卡西尼号，它就是经过了金星的两次引力助推，地球的一次助推，这是返回飞跃，木星的一次助推，像连续变向的弹子球，借助一个行星的引力到达另一个行星是很常见的操作手段。否则，仅靠火箭提供的能量和速度，探测器将无法到达他们的目的地。我们现在对太阳系的一些行星际残片负责。2000年11月，由大卫·李维和卡罗琳·舒梅克发现的主带小行星1994KA 被命名为13123泰森，以向我致敬。虽然我喜欢这种荣誉，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自夸的，因为好多小行星有我们熟悉的名字，例如乔迪、哈里特和托马斯，甚至还有的小行星叫梅林、詹姆斯邦德和圣诞老人。目前发现的小行星已经有数十万颗，可能很快就会多得起不了出名字了。但不管那一天是否到来，我都颇感欣慰的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那一块宇宙碎片并不孤单，因为在行星之间跟它在一起的还有一大串以真实和虚构人物命名的其他碎块。我也很高兴，目前我的小行星没有朝地球冲过来。